我们先来祷告一下，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是要用尽我们的全心、全意、全力来爱你，来奔跑我们这条爱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颂扬你。现在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我们等候在你的脚前。求你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，让每一个人都得着你的话语。你带给我们安慰，带给我们造就，你也劝勉我们，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再次的刚强起来，叫我们还有力气继续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继续跟随你直到路终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很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终于进入了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讲了，哇，好像用了快要2年的时间哈，所以已经靠近跑道的终点线了。对一个赛跑的人来讲呢，这个跑道的终点线就是最后的冲刺嘛，哦，所以我们也来看看彼得在这一章的最后几节，他怎么样来鼓励我们这些跑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的这些基督徒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，刚刚，那个文迪帮我们念了一些哈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一次，5章8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好。先读到这里，因为呢，这一卷书它的正文的内容就是到这里。接下来的这3节呢，就是信的后面的问安哈。那我们现在在读12到14节，这是它的问安。我略略的写的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。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最后这个问安，我们有2点稍微解释一下。这个巴比伦呢，可能只是象征的地方。代表世界的大城，是暗指罗马城，因为呢，彼得他那个时候的情势是非常危急，所以他不便透露他真正的所在之处。但是根据当时候有一个叫做优西比乌的主教，他写的教会史呢，在里面有记载说，当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人是在罗马，所以呢，这个巴比伦其实是指罗马。暗指罗马城哦，然后马可呢，应该是他属灵的儿子哈，也就是写马可福音的作者。根据早期的教会历史，马可福音是其实是彼得口传，然后呢，马可把它撰写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到书信的这个前面的内容，8到12节。彼得在第8节讲到说，务要谨守警醒。务要谨守警醒，这样子类似的话，在短短的5章的书信里面就出现了3次。前面的2次呢，是第1章13节哈，他那边讲到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原文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然后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然后第2次是在4章7节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讲题，务要谨守警醒。 大家记得吗？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他是不是也跟他的门徒提醒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？那他的门徒有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？看起来还是没有哦，因为当时福音书记载，主耶稣心里极其伤痛，他俯伏在地上祷告。可是呢，门徒在做什么？在睡觉，三次都这样子，以至于后来我们也看到彼得，他也三次不认主，他的这个失败，我想在他的心里面一定是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哈。所以在他的书信的最后，他再一次的强调，你们务要警醒，谨守警醒，因为这实在太重要。什么是谨守？谨守就，除了我们平常知道的，就是谨慎啊，然后呢要保持清醒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有节制。为什么要有节制呢？谨守跟有节制是要节制什么呢？它就跟1章13节的那个约束你们的心很像哦。等一下我们会多做解释。然后呢，警醒是提高警觉，唤醒，提高警觉。好，那所以我今天呢，就从2方面来讨论这一段经文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第二个，就是我们要如何谨守警醒？好，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其实第8节就已经跟我们讲了，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是有仇敌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罪叫我们痛苦，还有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仇敌的搅扰。那仇敌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敌对者啊，他是敌对神的，而且呢，他也敌对所有一切属神的。然后他另外魔鬼的意思是控告者、毁谤者。我们从以赛亚书十四，就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，可以看到。魔鬼原来也是被造的天使，但是后来呢，他越来越骄傲，他想要与神同等，于是他堕落了，他就开始变成了神的敌对者。好，那圣经呢，对于仇敌的描述有这一些的描述哈，从一开始创世纪第3章，蛇来引诱那个夏娃的这个蛇就是魔鬼，然后撒旦还有。以赛亚书14章12节的那个明亮之星的拉丁语呢，是叫 Lucifer，就是在英文的版本你就会读到是 Lucifer，还有恶者啦，空世界的王啊，空中掌权者，在以弗所书讲到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还有呢，帖撒罗尼迦讲到那个诱惑人的，他就是要来诱惑人。然后现在这里这一段经文讲到的吼叫的狮子，控告弟兄的。启示录控告弟兄的，还有龙，很多。我们看到从启示录一直到，对不起，从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，一直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都看到仇敌的工作。仇敌一来是要来敌对神，而且敌对神所爱的，包括你和我。凡神所爱的，他都要敌对。那我问大家，他说。你那个他来要吞吃，要来吞吃人。那你想，撒旦来想要吞吃的是些什么人啊？有人以为是不参加聚会的人，因为呢，狮子喜欢那个去攻击那个落单的猎物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不敬畏神的。不过我们留意一下第9节哈，第9节讲到说，因为知道后面后半部。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现代译本是红字哈，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都经历同样的苦难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吞吃、想要吞吃的对象。大家记得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吗？神亲自的夸奖他，说，说他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。所以他不仅自己很敬虔，他还常常为他的女儿献祭。但是撒旦有没有放过他？ 没有，也是要来吞噬他。但是当然，最后结局，约伯他得到的是一个加倍的祝福。但是这让我们看到，只要是神的儿女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谨守警醒，而且是要持续的谨守警醒。那你如果带你的家人到，我们现在想象一个场景哈，你带你的一家人到动物园去逛动物园，然后呢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在园里面走来走去，突然之间，广播系统传来，各位游客请注意，刚刚我们有一只狮子从它的笼子里跑出去了，现在正在园里游来游行，这个时候你听到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感谢主，对付仇敌就是要跑。但是你在跑，可能你已经在动物园的很里面了。你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是一直怎么样？你不能放松的，你一直提高警觉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狮子就从你后面跟着来，或者你转一个弯，你就迎面撞到狮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个时候心是一直提高警觉，然后呢，留意查看。是在高度的清醒当中的。其实我们的仇敌比那个看得见的狮子还可怕，他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他，但他却是真真实实的。他要吞吃我们的信心，使人怀疑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叫人的信心动摇。此外，他又是控告者，他不是为了伸张公义来控告你，他是为了叫人灰心，对自己灰心失望，尤其是对于有心追求、有心服侍主的人，他更是喜欢来控告你。比如说，他可能会对你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样子哪像一个基督徒，还要服侍神？”或者他也有可能对你说：“你服侍的这么辛苦，人家还要来批评你，算了，干脆不要服侍算了。”其实很多的这些心思意念，只要它是负面的，是叫我们丧胆的、灰心的，很多都不是从神，都不是从神来，都是很多都是从撒旦来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罪性哈。好，还有他特别喜欢的一点是破坏关系，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。为什么？他在我们的婚姻中，我们的家庭中，我们的教会里，到处播下纷争、失望、仇恨、猜疑、谎言，因为他就是要引诱人家来犯罪，然后呢，让基督徒不仅没有办法为神做出美好的见证，反而有时候成为绊脚石啊，绊倒人，让人家不想来信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时时警醒。那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些仇敌呢，并不是要叫我们害怕，或者是叫我们紧张兮兮的，他是要叫我们警醒，懂得敏察仇敌的工作，而不至于落在那个诡计、仇敌的诡计当中。比如说，你看到你的家人，他现在很急躁、很不耐烦，一直说埋怨的话、不信的话。甚至于歇斯底里，这个时候你要马上警觉，你不要闻风起舞，跟着他针锋相对，那反而会助长仇敌在他身上的迷惑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警醒，约束你的心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安静，然后呢，心里面问主，我要怎么反应？我要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帮助他？如果你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仇敌的工作，你就不会被这个人的表现撩起你的血气，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现在需要帮助，我们需要帮助他把他从你在他身上的工作赶出去。你不是对他说你被鬼附了啦，你要悔改啊？不是，你是自己在心里面运用属灵的兵器为他祷告，然后求神教导你。这个时候你需要节制你自己的血气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需要来帮助他，从他的这个急躁或者是他的不幸的恶习里面出来哈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仇敌是看不到的， 我们常常就是被那个看不到、被看得到的事情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以至于忘了说，其实这可能是仇敌的工作。那我们就是随时警醒，因为当初神主耶稣已经跟彼得提醒过了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是彼得仍旧失败。所以他切身的经历到说，哇，这个仇敌的工作，仇敌是真实的。所以他今天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醒读者，勿要谨守警醒。那当我读到吼叫的狮子的时候呢，我心里想，狮子不是常常都躲起来，然后出其不意的，就是攻击那个猎物吗？他怎么他一吼叫，猎物不是都跑掉了吗？我就想到说呢，狮子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吼叫的狮子，因为它没有神的许可，它是不能来攻击神的儿女的，所以它只能够用吼叫来威吓你、吓你，让你惧怕。当一个人他惧怕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有可能否认主，然后呢，甚至不信主了。当时的读者其实就是处在这样子的惧怕当中。他们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随时都可能被迫害，所以呢，他们很惧怕。所以彼得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哈。对我们来讲，你可能觉得为信仰受逼迫这个情形，感觉好像离我们还远吧？但其实不然。你如果注意看我们现在的趋势，你可以看到抵挡神的势力已经越来越显明了。美国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，但是独独对基督教没有自由。你不可以在校园里祷告，你不可以在校园里传福音。我也听说很多大学校园呢是歧视基督教的，是拒绝而且排斥基督教的。所以你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政策跟法令都公然的挑战上帝的权威，所以这背后绝对是仇敌的工作，他是已经越来越猛烈的来攻击基督，攻击耶稣基督了哈。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将来呢，我们想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道上站立的稳呢，是越来越困难，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的挑战，所要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大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不要再沉睡了，不要再照常度日了。我们要加快脚步的去传福音。你可以相信，我几乎都可以预期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将来，可能在美国传福音都会变成是违法的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预备，好好的警醒。好，那我们来讲第二点哈，要如何警醒？我用三个字：信、望、爱。第一个是信。因为呢，他第九节讲到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我们的坚固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来。好，我们看彼得前书的这一个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图表哈，可能看不太到，但是因为我需要把它挤在一起，我用不同的颜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一卷书的本文是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章的11节，之前是问安，之后也是问安。那一开头就是本文的一开头呢，它是紫色的哈，左边是第一章，右边是第五章。一开头他就把颂赞归给神，然后呢，第五章的11节最后也是紫色的，他也是把颂赞归给神。好，然后这个中间的部分呢？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左边蓝色的字，它主要是讲到什么？讲到说，神他给我们在天上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们将来可以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。然后右边呢，它也是同样的讲到说，神在基督里召我们，是要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基督徒是有永远的荣耀，永远的盼望。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盼望那个将来跟耶稣一起欢欢喜喜的进荣耀。好， 但是红色的字，左边一张那个红色的字，他讲到说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我们会暂时忧愁，我们是会有苦难。然后右边也是红色的字，说等到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所以你不是坐在这里就上天堂就得荣耀，不，我们会经过暂时经过苦难，但是不要怕，黄色的还来。左边一章五节讲到说，神会保守我们，我们会蒙神能力保守，然后必能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右边也是一样，右边那个黄色的 highlight 的地方，就说神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这个重要的真理让我们看到，彼得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，基督徒啊，你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你们可以盼望那个将来在天上跟神一起欢欢喜喜的永远同在，而且你还可以，甚至于还可以跟耶稣一起作王，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但是现在是有苦难，我们会经过苦难，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会讲。然后呢，而且你放心，神会亲自保守我们的。好，这个是他要强调的，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我们知道。神有这样的应许，他必定会成就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，神的话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神的话也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怕苦难。我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，可能有对有的人来讲，他真的不是短暂的，但是如果跟将来永恒比起来，真的就会是很短暂的，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思想那个将来永恒的盼望。你如果常常去默想他的时候，当他对你真实的时候，你比较有力量来走过你现在的苦难哈。好，所以彼得他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呢，也两次强调神话语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天来到神的话、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，是再重要不过了。我们每一天在世界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很多都是来自世界的网，是背向神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呢，我们的价值观呢，很容易无意间就慢慢跟世界妥协，然后逐渐就偏离了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天天都来读他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又会把我们归正，然后呢洁净我们，然后再给我们力量。而且，当你的心忧伤，当你灰心绝望的时候，神的话会安慰你，会鼓励你。其实，神的话是释放医治最佳的良药。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。真正的经历到神话语的宝贵哦，那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是例行公事的很快的读过去，你一定要用心的读，细细的默想，然后把神的话吸收进去我们的生命里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要定义遵行圣经的每一句话。当你越遵行呢，你就越会经历到体验到说哇。神的话真的这么真实，然后呢，你也会真的经历到说，哇，这个神真是信实的，这位说话的神是真真实实的，是可信的，那你的信心也会不住的增长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点，信靠着神的话，我们才可以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仇敌。第二点是望什么呢？将来我们要有荣耀的盼望。常常想，我们将来要跟主一起进荣耀。那第十节哈，第十节右边蓝色的字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？神为什么非要我们战胜苦难呢？ 为什么不让我们免受苦难呢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暂受苦难？我们需要经过苦难，是因为我们是有召的人，我们是被召的人，是有呼召的。大家要知道，不是只有传道人是被呼召的，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，你都是被呼召的，你都有召在身。我们看那个第十节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，所以我们不光是等着上天而已，我们是有使命在身的，有托付的。这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这会提升我们的视野，拔高我们的人生目标。我们不会再浑浑噩噩的就为自己活，好像把今生过好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我们身上带着神的使命跟托付，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也要为这个来向神交账。所以我们承受救恩，我们同时也承受使命，就是要来宣扬福音哈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章9节哈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神啊，我们要来宣扬神的美德。所以我们被呼召，我们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我们要来宣扬主的美德。所以彼得呢，他在前面几章哦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仅用口来传耶稣，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宣扬，来为主做好见证哈。所以他在前几章，他就教导门徒从各个层面学习顺服，各个层面，即使连那个乖僻的主人，你都要顺服，因为他要训练他的读者，他的信徒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从生活学习顺服开始来为主做见证。好，那这对我们的肉体是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我们平常太习惯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我们很习惯，就像以弗所书第二段哈，以弗所书2章3节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是我们信主前的光景。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，我信主后，我好像还是没有完全不体贴肉体，对吗？我们还是很习惯体贴肉体，按照我们天然的反应，只要是谁来得罪了我们啊，然后呢，抵挡了我们，我们可能马上先回嘴，可能想我先发泄完了再说。但是彼得他三次劝我们要谨守警醒，刚刚提到谨守就是要节制，就是在这里，我们要节制。节制我们，不让我们的肉体任意的发泄。我们要节制，就是节制我们那个过去很习惯放纵肉体的私欲。现在你要节制，你要靠着主。我们等一下会讲怎么样。你要靠着主，你就是约束你的心。你要看到是从你的工作，然后你要回到里面安静下来，不要放纵自己。任意的去发泄，任凭肉体来掌权。这些我们都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信主的人还是一样啊，还是很容易发脾气啊，还是骄傲，不容易顺服啊，还是很喜欢批评论断，还是没有办法饶恕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想到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他很愿意改，但是却改不了；第二种是根本无心去改，因为呢，他觉得顺服的功课太难了，太违背我过去的习惯跟思维了，所以他也不愿意改。所以， 神就容许一切苦难临到我们，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，炼净我们，烧掉我们原来那些悲情下品。否则我们的亲友看到我们信主之后都没什么改变，他们干嘛要来信主？他们干嘛要来信我们信的这位神？如果我们这些耶稣的使者生命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那我们怎么传耶稣呢？所以神呢，他容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他训练我们的课程之一，是带着积极目的性的，帮助我们更加信靠神。因为我们没办法，我们真的自己做不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来依靠神，不是靠自己，是信靠神。然后呢，这些苦难会帮助我们建立德性，更加的成熟，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哈。非洲有个国家肯尼亚，大家听说过，他们呢出很多优秀的长跑健将。就有一次那个奥林匹克比赛完呢，就有记者访问那个得奖的那个长跑健将，问他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国家出这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啊？然后他就幽默地说，大概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路标，上面都写着小心狮子。原来他们一看到小心狮子，赶快跑跑跑。所以呢，狮子本来是他们的难处，结果却造就出很多优秀的跑步健将。我们仇敌也要吞噬我们，他想要让我们身体软弱、无力，没有力量帮主做，为主做见证。但是神呢，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他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倚靠主，我们变得更刚强。所以呢，这个苦难是带有积极性的目的的。人生每一个人都会有苦难，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，你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难。但是只有神的儿女，苦难可以变成他一个化妆的祝福，苦难可以变成是造就这个人的一个机会。所以苦难，当你明白苦难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积极性的目的，是有意义的时候，你就愿意，有受苦的心智。就像彼得在第四章第一节讲的说，你们要将那个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哈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有苦难，我们才会愿意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个机会，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。所以，当苦难来的时候，你就比较不会那个惧怕，或者是灰心丧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盼望呢，就是知道说我们将来可以和神一起同坐席，而现在呢，我们一直一直的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哈。好，所以前面两个，一个是我们有坚固的信心，可以抵挡魔鬼；第二个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可以耐心等候；第三个是爱。因为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真理，我们也相信了，而且我们有荣耀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受苦的心智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在每一天的行路当中，尤其是这么，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每一天都是挑战，这个挑战是很真实的，尤其是对很多有心追求，想要有生命改变的基督徒呢，他就更痛苦了。因为呢，每一次已经立志，我想要改变，我下次不要随便发脾气，我下次要顺服。但是状况一来，你又失败了，你又胜不过了，又回到老样子了，就很懊恼，就想到保罗说的：“哎，我真是苦啊！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，我们往下读。保罗接着说：“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”所以这是我们第三点哈，爱。我们要倚靠主，因为主爱我们， 他必帮助我们。我们要常在主的爱里，因为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我们需要在躲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但不是一天一次，只有在晨更的时候，而是一天好几次，随时随地的。其实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一直一直的住在他的里面。基督爱我们，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却常常跑开来，常常离开他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早上晨更的时候呢，感受到神的同在，非常的美好，然后心里面很喜乐，很甘甜。没多久，到公司或者跟家人讲话，哎，开始里面就急躁了。如果你遇到的人又是不讲理的，你就很急躁了，你里面呢就开始很不舒服，很烦躁不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分割开来，早上灵修，神是给你的。好，其他的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了，回到我们自己来做主了，回到随心所欲了。然后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呢，里面就是我们的旧人在掌权，我们就活不出神的平安，活不出神的那种良善。那耶稣他爱我们，但是我们爱他吗？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吗？其实这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跟耶稣在一起。你一直在耶稣里面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谨守警醒。你只有在耶稣的里面，你才可以真的有盼望。如果你不爱耶稣，你怎么会盼望到时候想要去见耶稣呢？到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其实他都说主啊，愿你快来，我好想赶快跟你在一起。但是可是真的有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爱耶稣，我们就不会很想要到天上去跟他在一起。然后只有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可以顺服。所以彼得前书1:2。那个红色的字那边就讲到说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今天早上佳琪弟兄也讲了这个，好，真的，尽管我们愿意，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。只有一次又一次的依靠圣灵，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顺服。在一天的里面，可能早上你胜过了，但是你可能到中午又有不一样的那个挑战过来了，你赶快再回到基督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很警醒，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你都提高警觉，就像狮子随时有可能出现一样，你都提高警觉。每当你有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，赶快回到里面，支取神的爱跟能力。我们每一次都要来靠主。如果哪一次你没有靠主而过去的话，那你那一次的苦难就是白白受的，因为你没有在那一次得着信心，你没有在那一次更多经历主的爱，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来靠主。那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，他所经受的是比较长时间的难处，那就更不容易。你更需要紧紧的依靠主，然后时时刻刻的抓住神，耐心等候神把我们带出这个难处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，你所得到的恩典也一定是加倍的丰富。因为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。好，除了神的爱呢，彼得他也提到一个弟兄姐妹的爱。他在前面几章也讲到，因为当时读者他们所面临的试炼是很大的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所以彼得要信徒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。我们如今也是一样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啊，还有性格，还有思维方式的不同呢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彼此不习惯， 甚至于不习惯。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，就是那看不见的魔鬼。然后我们的目标呢，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做主的见证。只要任何事情会影响我们做主的见证，我们就放下来。你当然没办法一下就放下来，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愿意的心，一直来祷告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直放下来，一直的能够，靠着神，就里面让主耶稣基督的良善从我们的里面出来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很生气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里面就是苦，就是苦毒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如果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让你想到，既然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他是良善的，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恶毒的、这么讨厌人的心呢？我真的没有，可能主耶稣的时候并没有在崇拜我，可能是我的旧人在掌管我。所以，我们常常回到里面的时候，主耶稣会光照我们，然后他也会释放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好，当时的信徒，他们所面对的真的是威胁他们生命的迫害。那你想，我们现在的信徒，仇敌怎么样来吞噬我们？仇敌他是用世界来诱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慢慢模糊了对神的那种绝对的爱，然后呢？仇敌用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吸引我们，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忙碌，忙碌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，甚至于神的事工，忙到没有时间亲近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追求主的道路上渐渐的慢下来，没有时间聚会，没有时间读经，没有时间祷告，然后甚至于呢，就停下来。可是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属灵的道路呢是逆流而上的。我们只要不进，那你就是退下来。我们需要竭力的来抵挡世界的潮流跟诱惑，然后很有纪律的，每一天很有纪律的花时间来亲近主，时刻的连于主，保持我们灵里面的警觉哈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开了一个整夜的车，到了早晨，他已经很累很累了。然后他看看要到达他的目的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，所以他就想说：“好吧，我干脆先睡几个钟头，然后呢再继续开。”好，他就把车子开到一个小镇里面的公园的那个主干上面的旁边啊，就想在那边睡几个钟头的觉。那他不晓得那一天呢是那个小镇一年一度的马拉松竞赛哈，就是那个马拉松的那个跑步的运动员都会从那一条主干那边跑过去，所以呢，他睡到一半呢，就有人敲他的窗户，然后他就把窗户摇下来，问他说什么事？那个人问他说：“哎，现在几点啦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8:10。”然后那个人说：“谢谢，就走了。”然后他再把窗户关起来，继续睡觉。过没多久，人家又来了，又敲门。敲窗户，然后呢，又问他现在几点了？哦，8:20。然后呢，后来他就决定，好，我写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我不知道现在几点，然后就贴在他的窗户那边。好啦，他想他可以安稳的睡觉。没有多久，人家又来敲门了，他很不情愿的摇下车窗。那个人跟他说，现在是8:45，因为他说他不知道现在几点，所以人家就跟他说，现在是8:45。这个小小的故事后面是有一个意义的，什么呢？就是最不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跑道旁边睡觉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读《帖撒罗尼迦5章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读从第4节开始读就好了，好吗？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，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，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。 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不是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羞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我们中间有人是否正在睡觉呢？我不是说你听到听的睡着了，我是说你的灵里是不是跟神很久没有交通了？你是不是一整天神都不在你身上，不在你心里，没想到神，你也照常度日？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忙，没有时间。也有可能你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，你的心被他占据，被世界其他的事情占据了。也有可能你还持续的在最终不肯出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需要回到跑道上来，继续奔跑，并且尽全力的奔跑。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做出一个决定，就是那种将来我们回头看，我们不懊悔、不遗憾这样子的一个决定。如果你需要重新来过的话，就从这里开始，就从现在开始。我们都需要神，我们请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来拯救我们、洁净我们、给我们目标、帮助我们。我们都需要他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你都需要他。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也很盼望你能够选择我回到耶稣的这条跑道，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可以带我们回到天上的神的那条道路。我很盼望你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来。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竭力的奔跑，我们不要松懈，也不要睡觉，我们要每一天没有神我就过不下去。我们一定要，因为我们的灵呢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每一天都紧紧的来跟随神，我们的心很快的，我们就慢慢慢慢慢慢就飘走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奔跑。彼得前书终于要结束了。但愿因着神，我们信神的应许，因着我们望那个永远的荣耀，因着爱那一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生命的跑道上竭力奔跑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一直跑到我们的终点线，不只是 finish up， 是 finish well， 我们都能够没有遗憾地说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们最后再把这十节跟十一节读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彼得前书的 key verse， 很关键的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我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不仅照顾我们，你还会一路的陪伴我们，将来你还会在终点线上迎接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贵奇妙的救恩。主，我们愿意竭力的来奔跑，当那日我们在你的面前面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蒙你说好，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跟我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谢谢主，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